的新年快到了，我预先在这里恭祝大家中国人的新年快乐。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讲呢，教会好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组织，但是对我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来讲呢，教会就是神赐福给人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群体。有一个牧师，他写了一个文章，就是他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天，他就被教会里边一个做生意的人邀请他参加一个晚宴。这个晚宴呢，座上的都是成功的商人、老板或者是公司里边的高级的主管。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介绍自己的时候，每一个都趁住那个机会，就是炫耀一下自己的成就和他们自己服务公司的一个规模。在轮到这个穿着平价西装，也是带着一个平价的手表，只有10块钱的一个手表的牧师，要介绍自己的时候，众人都奇怪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坐在我们的座上。这个牧师不慌不忙的就说，讲到我服务的公司是一个跨国的机构，分布在世界上195个国家里边的绝大部分都有我们的分公司。然后我们的员工大概以百万计，包括了各个国家的种族和不同的皮肤的颜色。我们提供的服务以百计的，服务的对象由出生的婴儿到100多岁的长者。我们的老板呢，他出生寒微，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边。他年轻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匠，但是他靠住他亲手训练的10多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事业。不单是这样，我的老板天天和我谈话，给我鼓励，而且还写成了一本很完善的工作手册，作为我处理业务的指引。当他讲完之后，台上众人听到，纷纷都表示哇，这个很佩服很佩服。其中有一个就对他说，你的公司怎么好我也想知道我可能将来希望申请加入你们的公司，请问你们服务的是哪一个跨国机构呢？这个牧师就很坦白的说，我的公司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相信这个牧师他不是吹牛，这个牧师也不是自大。教会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群体，只有一个活了33岁的耶稣基督，带着10多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平民百姓，就建立了这个教会，然后发展到今天成员以数十亿的群体，真是神奇妙的工作。不错，今天的教会里边有一些很兴旺，但是有一些教会我们看到也是很凋零，但是他们都是属于神普世工作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用马可福音这一段圣经我们刚才念过的，来看一看教会增长的道理。马可福音这一段圣经我们念过的前后，都是耶稣对门徒讲解有关天国的道理。关于天国和教会的关系，在神学上边很多人都写过文章，很多人做过研究，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不能够详细的把这两个关系讨论。不过简单来讲天国就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观念，就是神掌权的一个地方。教会在天国里边其实是天国的一个部分， 所以啊，今天的圣经的教训虽然主要是讲到神的国度或者是天国，但是呢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第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的教会如果想增长，我们需要高举基督。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很多人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到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然后说你们当把这个光放在人的面前。很多人就相信那个灯是指到基督徒的好见证，就是把我们的好见证表现在人的面前，然后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解释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应该是对的，没有人反对。但是在这里马可福音第四章，无论是上文无论是下理解经家都一致同意，这里讲的不是基督徒的见证，是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想我们的见证有能力，如果我想我们的教会能够增长，工作有果效，我们就需要把耶稣基督的光照耀出来。然后我们看下去，我们看到圣经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一个比较更清楚的翻译就是，掩藏的事终于是要显出来，隐瞒的事终于是要露出来。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时代，神的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是还没有显露出来的奥秘。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奥秘就要借助门徒的传扬，就要显露出来了。有一个美国人，他叫保罗·安德逊，他是1932年出生的，他是一个运动员，是一个举重的一个运动员。他曾经他是美国人，他曾经得到全美举重的冠军两次，然后他得到全世界的冠军是一次。然后到了1956年，他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奥运会上边，他得到了一个金牌。在哪个时代，如果我们还记得呢，就是男子的举重的项目是苏联运动员的天下，其他国家都没有能够打败他们的。但是当这个安德顺他出现之后，他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了他们苏联的运动员立下的一些纪录。但是在1956年他拿到奥运金牌之后，他转成了职业的运动员，所以呢就不能够再有资格参加奥运以致到他不能够再拿更多的奖牌。但是在1957年，就是他得到金牌之后的一年他就公众的用他的背他就能够顶起6270磅，就被健力士世界纪录接纳了，是世界上边能够顶一个重量最高的人。然后健力士世界纪录就说他是世界上最强的男人。但是这个安德顺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拿这些纪录不是要荣耀自己，他是出名了他就要见证耶稣，所以呢他就去演讲。然后在演讲里面他常常说，我是世界上最强的男人，但是我也需要 耶稣，所以你也需要耶稣。感谢主，我们看到在现代的运动员里边有很多，他们出名了，他们都把耶稣基督高举，他们愿意把耶稣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我们中国人知道的张德培、林书豪、他们呢都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感谢主，但愿他们也成为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高举我们的主，然后当耶稣基督被高举的时候，教会就能够增长起来。二十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叫理查·尼波 Richard Niebuhr， 他就探视当时美国的自由派的神学的一个趋势，就使人担心，因为他们宣传的根据尼波所讲的是一个没有愤怒的神，要带领一般没有罪的人借助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这个神学家就见到当时自由派的神学就是变成这样的样子，然后他说这样教会将会是没有前途的。可惜他讲的话果然成就了，我们看到很多走这一条路线的教会，没有愤怒的神，带领一般没有罪的人借助一个不用十字架的基督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结果我们看到那些教会都不能够增长，但愿这些历史都成为我们的教训。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就是出名的三章十六节之前的两节圣经说，当人子就是他自己被高举的时候，就能够使人看到得到永生。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高举他，然后他就能够把教会带来增长，这就是教会增长的一个秘诀。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教会增长的秘诀是注重神的话语。对所听得到我们有一个热切的一个态度，相反的，如果我们懒惰对付我们所听到的道理，我们生命就变成贫乏，教会也不会增长。我们看二十四、二十五节，那里讲：你们所听见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这两节的圣经是关于分享的、施舍的一些事，就是说，如果我们分享给人，主也分享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分享连我们有的可能也要失去。这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的引申的一个应用，但是不是经文的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上边和后边都是有撒种的比喻，我们就应该知道这里是讲的良器，就是我们接受神话语的心。我们如果愿意真是听神的话语，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灵性的程度。不但是这样，我们愿意多量给人，天父也多量给我们。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向人宣讲圣经的道理的时候，这个真理就更深刻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边。如果我们不讲真理，教会不去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对福音的体会也是减退。有一个牧师在这一方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某某弟兄有一天他来主日的崇拜，他姗姗来迟， 然后他坐上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周报那边印错了好几个字，很不高兴。然后他就觉得台上的那个主席啊，他的声音太小，没有神没有气的这样，所以他就有点生气。然后他就看到弹琴的姊妹弹得太慢了，好像拉牛嗓速啊，他也很不高兴。然后收奉献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收奉献的人的微笑啊，好像有一点神秘，他就觉得一定是因为我只放一毛钱进去啊，所以呢，他就向我做出一个神秘的微笑。然后他的讲道的时候，哦，他就觉得这个讲员呢，他都读错字，啊，然后呢，他某一个音总是讲得不准，哎呀，听得我很不愉快。所以整个崇拜完了之后，他就很不愉快的就离开。然后在同一个崇拜里边，有另外一个弟兄，他进来的时候拿到周报，坐上来看到上边列出很多教会的消息，他就很高兴，就能够知道教会里边发生的事，也看到一些代祷的事项。他看到台上的主席啊，虽然很声音很小，但是他注意到他是平常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而且他是第一次啊当主席的姊妹啊，他的心中就为他感恩。然后他也觉得那个弹琴的姊妹弹得慢，但是他就觉得很好啊，他慢放慢的时候，我就能够看清楚那个歌词，然后我就跟得上这个节奏。收奉献的诗事，哦，他的微笑真是使我心里边很愉快。讲员他讲把经文讲得很清楚，虽然他有口音，但是看得出他也下过很多功夫去练习，所以崇拜之后他就很快乐。这个牧师举完这个例之后说，这两个弟兄都是参加同一个崇拜，但是结果就是截然不同。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注目在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神的话语专心的程度也成为使教会造成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气氛。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启示，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高举基督，第二个就是我们注重神的话语，第三个就是增长的秘诀，就是教会增长是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奥秘，或者是一个奇妙的一件事。它的增长能力是神在背后推动的。主耶稣在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第26-29节，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只记载在马可福音，其他三卷的福音都没有记载的。那比喻就讲到有一个农夫，他撒种之后他就去睡觉休息，他每天起来就看到所播的种子就慢慢的发芽生长，他不明白背后的道理。如果我们看解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农夫毫无疑问是一个耕种方面的专家，由于上一代给他的教导，他的爸爸他的爷爷给他的教导，然后加上自己的经验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是播种，什么是最好的时间浇水淋水，什么时间施肥怎么样改良哪些品种他是专家。但是虽然他是专家，那个植物怎么样生长，它里边的细胞怎么样分裂，然后背后的生命力的来源他都不知道至于外在的因素，包括打风啊、下雨啊、结冰啊、虫害啊，他就更加不能够控制了。 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个比喻来比喻来说明天国啊，包括教会的增长是不是按住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按住神的一个计划啊。我们知道一个农夫啊，如果他是一个有技巧有经验的农夫啊，他成功的机会是比较大，但是植物的成长却是保证在种子里边的生命里边。我还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啊，大概每一个小学生都试过，就是老师就是啊给我们一些蚕豆啊，然后呢就叫我们啊把它发芽生长。我们就看到那些从干货店里边买到的一些蚕豆，干的好像已经没有生命了。但是当我们根据老师的指导把它放在浸透了水的棉花里边的时候，三天之后果然有一个芽生长出来，慢慢的就有一个植物就生长出来。不单是这样在科学的期刊里边曾经有一些科学家，他们把1000年前的种子能够培养成为一个大树。这还不是最令人惊奇的事，最人惊奇的是就是科学家就发现在西伯利亚的冰土里边的泥土找到一些32000年前的种子，然后把它培养在适当的环境里边，竟然生出一些草科的植物，就是和现代的同样的植物有一点不同。这说明了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一个生命能够藏在一个种子里边32000年，等候适当的环境能够生长出来，也真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同样的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天国和教会的增长是保证在神永恒的计划里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惊讶的一个奥秘，也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有的一个信心。然后那个比喻里边给我们另外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学到的第四个关于教会增长的一个教训，就是虽然教会增长的力量来自神奇妙的工作，但是教会的成员包括我包括弟兄姊妹还是要付上我们的努力。比喻里边讲到这个农夫先撒种，然后天天起来照顾那些农作物，然后最后就收割了。虽然经文形容他是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好像就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撒种和收割中间一定有很多工作要做的，要淋水要施肥要除虫要除草等等的功夫。不错，教会的增长是在神的能力里边，但是不等于侍奉的人不需要付出努力。有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叫威廉加里William Carey， 他被人称为现代的宣教之父，就是基督教里边的现代的宣教之父。但是其实这个人他出生很低微的，他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补鞋匠，那个补鞋为生的，从16岁他出来工作到28岁他都是补鞋的一个人。但是他18岁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就对传福音很有负担，他很想把这个福音传遍世界。于是呢他就努力的改进，他就开始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就自己学了很多的事。他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大量的手植啊，当时可以知道世界上边不同国家的人口啊、信仰啊、经济情况。纵然他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而且他出版了一本书，这个书呢连当时的大学教授啊都从来没有出版过的，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的资料。然后慢慢的就得到他所参加的浸信会安利他成为他们的牧师。在一个浸信会的大会上边，这个26岁的年轻牧师，他就极力的呼吁当时教会要成立一个宣教的机构，推动普世差传的工作。然后他就站在哪里就在呼吁。在座里边有一个资深的一个牧师，那就觉得哎呀，这个年轻人很麻烦，于是呢就决定要教他一点点神学的功课，就站起来对他说：“年轻人，坐下来。如果上帝要这些外邦人信主，他自然有方法，自然有能力，不用我们帮忙，更不需要你的帮忙。”家里听到之后，他没有坐下来，他就说：“先生，你所说的很有道理，神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我们这一般人如果坐在这里，就是外邦人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结果在这个家里他的不断的推动努力之下，浸信会终于在5年之后成立了一个差会，他自己也选择了到了印度去传福音。那些资深的牧师他们是真的明白天国是有自己的生命力，有神的能力，这个是对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神是透过人去工作的。如果应用在今天如果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不侍奉，神的国度教会还是会增长的，因为在保证在神的计划里边，总有愿意回应神感动的人去侍奉，但是我们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坐享其行的人也成为失去了与神同工的一个机会。这段圣经给我们最后一方面，第五方面的教训，就是教会的成长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需要学习等待。张众的人就需要等待收成。28节，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了饱满的籽粒。等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不容易的一个功课，但是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往往可以看出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程度。就是你看一个基督徒他在等候神的旨意显出来，或者神工作的过程里边，他的表现往往可以看得出他的灵命成熟的一个程度。或者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宣教士马里顺的一个故事。马里顺也是英国人，他比刚才我们讲的家里小11岁，他一心就要到中国去传教家里到印度，但是呢马里顺他就想到中国。他25岁的时候终于得到了一个差会，接纳他成为宣教士，他就想到中国去。但是当时由英国到中国的所有的船都是受一个叫东印道印度公司的控制的。这个东印度公司呢，他们一心就是要做生意，他 他们不想传教的工作影响他们的生意，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规矩，不接受任何的宣教士乘搭他们的船。所以呢，马里顺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去中国了嘛？陆路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一定要坐船。所以呢，他就先乘船到美国，他先到纽约去，然后呢，在美国他就慢慢坐美国的船到中国去，就一条更长的一条路。他到了中国的门户的时候，他很想进到广州，但是当时我们知道清朝啊是封闭政策啊，不准外国人去到内陆的地方，所以呢，他只能够停在澳门。他在澳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用尽了方法都不能够进到中国去。最后，他唯有用一个代职宣教的方法，因为他的中文越来越好，所以呢，他就替那些做生意的人啊去做翻译的工作，才能够进到中国去。他在中国里边十多年，只能够成功带领一个人信主洗礼，但是他没有灰心，他转到专心来翻译圣经。结果呢，他就帮助当时的中国人有自己的言语看圣经，也帮助了后来很多的宣教士能够可以有一本中文圣经去传福音。他也是一个等待的人，我们肯定教会是会增长的，但是效果不一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有时候是这一代的人撒种，下一代的人才能够收割，所以我们需要凭信心去等候，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需要学的功课。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上边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政权，他们兴起，他们也没落。他们能够影响某一个国家，有时候是100年，有时候是200年。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道理正在静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搞革命的，它是静静的。一个人一个人的改变，在改变人类的历史，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还是要继续下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希望改变人的心里边，我们如果有这个理想，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方法比参与天国的和教会的侍奉更有把握啊！我们一同，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我们的天父，教会的增长是保证在你普世的计划里边，也是在你的能力里边。求你帮助我们学习高举基督，因为耶稣他自己讲过，人子被高举就能够吸引人得到永生。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是个高举基督不是高举人的教会，也求你帮助我们也明白我们在这个天国的事业上边也有我们的责任，就愿我们能够努力在这方面参与你天国的工作。谢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